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基督生平的学习，我们已经学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耶稣变形象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基督针对门徒教训的这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持续一年的时间，我们学了很多，最近我们学的关于救赎的预言和关于门徒的教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在一方面门徒不太明白，耶稣其实自己必上耶路撒冷受害，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其实听得不高兴。我们知道彼得其实站起来说，主，这是不可以的，你不要这样的。然后呢有耶稣基督严重的责备，说撒旦，你退去吧，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开始讲门徒，谁能做门徒。好，那么他讲门徒的时候，他就说，不仅我有十字架，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发现耶稣带着几个门徒上山。其实我们今天呢学习的经文出处其实有三个今天的故事就是耶稣向门徒展现他的荣耀，换一句话就是耶稣变形象或耶稣变相的故事。马太福音17章，马可福音9章和路加福音9章，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翻一翻，我们会来回翻。我们要把这三个地方比较一下，因为它其实讲的内容虽然很像，但是每一个福音书所记载的一些细节也会值得我们去看去学习。其实如果我们刚读了就是马太福音17章1节，我给大家再念一遍。其实前几个字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说过了6日，你说这个有意思吗？其实如果我们学习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他们不经常用时间关系来把事情连接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很明显看到马太是想把这个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与他在16章最后一节28节所说过的事情，想把它时间关系理清楚。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有趣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圣经记时间的方法。他这里说了什么？他这里说过了6日了，对不对？那过了6日就是哪一天呢？已经过了6日，那就是第7天了，好吧。然后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9章28节，他这样说，说这话约有几天？8日。那很多人说，哇，你这说过了6日，这说过了8日，不，过了6日就第7日，第7日就约8日，好不好？所以他这个并不矛盾。实际上我们发现他每一个福音书在这块都是把这个事情关系理得十分清楚。那他为什么要把耶稣变相的故事与16章或者他前面讲的内容连接起来呢？其实我要你考虑一下，他在16章28节所说的，其实也许能够帮我们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在告诉你，站在这里有人还未死以前，他说必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里。那么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甚至我们知道爱学习圣经的人，特别是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特别爱辩论这节经文，因为他在一方面感觉特别难去理解去明白。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们一读这个经文，那么他们的理解就是说耶稣在他说了一句话，在未死以前在这里站着的人会有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里。那么很多人会怎么说呢？他的意思是，那这样的话，这个应该是指的耶稣二次降临。那这个是指的主二次降临。那这样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28节有不同的两个主要群体。第一个是他的门徒。那门徒我们要分成三个主要群体。门徒是有70个门徒，有12个门徒，还有三个我们今天要看的3个门徒。好不好？所以有这三个群体，但除了门徒群体之外，我们也知道众人也在听。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在这里有人站着，未死以前还能见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很多人说呢，这样的话其实如果大家大概是在20岁，可能年轻的在20岁的话，那这个我们就有50到70年的时间，耶稣呢必须降临。但这我们这样理解对不对？ 很多不相信圣经的人会说，哇，你看这里说在这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没有成，没有应验，是不是耶稣说错了这一块？其实如果我们首先把耶稣第二次降临套在这个经文上，我发现它是有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在圣经中，耶稣关于他第二次降临是限制他所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一切，但是他可以故意不知道事情，包括天主说我们的罪，他是可以完全不知道。好，他可以完全把他埋到海里深渊里边，并看不见他。那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主能如何这样做事情呢？其实他可以故意来不看、不知、不观察，对不对？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也曾经说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他故意告诉人关于他二次降临，我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很有意思。而如果我们学习马可福音13:32-33，他说只是那日子，他指的他降临的日子，第二次降临，他说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就是在天上的使者，这个是天使，也不知道，谁不知道，子也不知道，看见了吗？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只有父知道，你们应当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这日期即时来到。他告诉我的意思是，耶稣经常说类似于这样的话，你们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你们不可能知道我什么时候来。然后在别的出处他会说我在50-60年前一定要来，对不对？这个就有点矛盾了嘛。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他不会去定时间的，因为耶稣没有一次把他二次降临的时间定下来，甚至我们可以说耶稣是故意不知道这个时间，而且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能知道这个时间。所以这样来解释的话，其实把这个经文理解为耶稣第二次降临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我们要注意一下，三个福音书记载的这个向下文，如果我们看马太、马克、路加，它都记载这个事情。那有趣的是什么？这个三个福音书这样记载一个故事，经常，它是为了讲道理，而不是讲历史。其实福音书不是历史书。你说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它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它记载的方式是按道理的顺序记载。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马太或者马克，它的顺序会很不一样。那虽然它记载的事情都是对的，都发生了，但是没有按照他们记载的顺序发生。为什么？因为它的目的是讲一个道理。比如说他们经常会把医病和赦免罪放在一起，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要了做什么？要显示耶稣基督是谁，来教导我们关于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马克福音和路加福音三个耶稣变相的记载，我们发现它都是有一样的这个象象，一样的背景，每一个都是把耶稣这个预言和耶稣变相的这个故事放在一起。那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我举这个例子，我们刚看的这个马太福音，你看第16:28到了17:1，它是连着的。如果我们看马克福音9:1-2，他说耶稣又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未死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大有威权领导。他第二节说什么？过了6日，耶稣就带着谁？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山去了，也在他们面前变形象。所以他把这个和变相的故事连接起来。路加福音9:27-28也是一样，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几个在未死以前必要见天主的国。28说什么？说这话以后约有8日，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祈祷。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这三次记载，每一个福音书都是把耶稣说的这个预言与耶稣变形象的事情连在一起。实际上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告诉我们这耶稣这个预言的应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有趣的是什么？这个江陵在每一次记载中与他的这个变形象有关系。但是不但是复印书，其实我们在这里刚读到是谁看到这个事情，不就是彼得、约翰、雅各、约翰嘛，对不对？那彼得自己都记载他所见的耶稣变形象的这个故事。我请大家翻到彼得后书，我们其实一会儿可能要看得更详细，我只要大家注意一下第十六节，他如何形容他所见的事情，他会用三个字，我要你注意，第一个字是降临，第二个字是大能，第三个字是荣耀，就是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从前将我主耶稣基督大能你看着大能和他的什么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看见过他的什么大荣耀。在第十八节你看一下，这个是指的什么？他说这从天上来的声音就是我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听见的。彼得自己记载了，自己记载了他所看见的事情，然后他用三个字来形容，一个是荣耀，一个是这个降临，第三个是大能。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字都会跟耶稣基督的国有关系，他大能显现，他的荣耀显现，并耶稣基督的降临。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变相的故事，变形象的故事，耶稣实际上在解释清楚第一次降临与第二次降临的区别。那么这个我们可能以后有机会，时间足够的话，我们会详细来讲。但是我要大家明白，实际上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这样的经文，我们必须照着他的想象文。他说你们在这在未死以前都必有见我国的。然后过了八日他就带着几个上山了，说我给你看看。好，那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解释都不照着想象文去理解。有人觉得耶稣真的在这个公元七十年在圣殿毁坏的那一年真的降临了，但是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告诉我们，好，我要给你看看，然后那跟我上山去吧。彼得解释这个事情，他就说我要给你讲基督降临的事，我亲眼所见的。好，所以我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连接起来。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要学习耶稣变形象的故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他说过了六日，我们看一下变相的这个背景。他说耶稣带着谁？彼得、雅各，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安安的上高山了，带着门徒上山。他没有带所有的门徒。我们在圣经中经常门徒有三个单位，七十个门徒，他差遣他们去传扬他的福音。有差遣的十二个门徒，也就是一般我们说耶稣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但是还有一个更小的单位，就是三个。我发现这三个门徒是经常与基督在一起。那他带着他们上山，这个有意思，安安的上山了。不要人知道，那学习跟我们一起学习基督生平的人，这个我们不应该看得稀奇，经常这样做，对不对？经常这样做。在马太福音八章三十四节，我们在这里他说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有人要跟从我，必须可己背着十字架跟从我。他之前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教训人，不仅是他的门徒，还有众人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安安的上山，意思是他不仅仅是不要带所有的门徒，他旁边听他讲话的众人，他不要让他们跟他一起上山。这次带了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是比较特殊的。在马太福音十章圣经列出门徒名字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三个名字是列在前面，彼得、雅各、约翰。经常看见耶稣带着这三个做事情，比如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在这里在行神迹的时候，他说于是带着谁？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同行。 在科西玛尼院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带了谁？他是到了一个地方叫科西玛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祷告。”33节，于是带着谁？彼得、雅各、约翰。所以我发现这三个算是与耶稣基督关系近的门徒。耶稣经常你对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教导和 特殊的这个带领，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主带他们上山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祷告吗？在路加福音9章，他告诉我们，他说这时候约有8日，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祈祷。他们是祷告的。耶稣在山上祷告一晚上了，祷告了一晚上。咱们从路加福音的记载中看得很清楚，9章37节，他说次日下山。我发现他在山里祷告了多长时间？祷告了一天了。那如果我们理清楚耶稣基督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有多次祷告一天或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发现几乎每一次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有个重要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科西玛尼，耶稣是带着三个门徒去祷告一晚上。但是就如科西玛尼的祷告一样，门徒经常跟耶稣祷告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什么问题？他们身体软弱，没办法跟他一起祷告，经常会做什么？会睡着吗？其实我们在这次耶稣边上的故事也发现他们也睡着了。他说彼得如他同人都困倦睡着了。好，耶稣祷告了一晚上，然后门徒还是做什么？还是在睡。那么我们考虑一下什么叫变形象。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7章2节，他说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说脸面明亮如日头，他说衣裳洁白如光。他变了形象，其实他的意思是他的外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29节，他这样来形容，他说他的容貌就与平常不同，就变了。那有没有想过，那平常不同，耶稣平常又有什么样的容貌呢？这个很有意思，以赛亚书给我们记载这个事情，可以看以赛亚书53章2节，他告诉我们耶稣长得什么样的。我们发现和我们看的话很不一样。他说他在主面前生发乳芽，又如根本出于造土。后面他形容他的样子，他说无假色美容，不足世人瞻望。他说无所客观，不足使人羡慕。好，耶稣很帅吗？不是，不帅。他是不是很高个子？然后呢，练身练得很好，大家看他，我觉得哇，这是个男人。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人会羡慕他。看他的样子，觉得啊，很一般。他没有什么突出。我们见耶稣的时候，我们说啊，这就是天主称肉身，不会的。我们说。无所客观，不足使人羡慕，啊，就那样。其实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和他平常不一样，他变了，他的形象变了。耶稣的外貌，不是很特别，他平常呢外貌就是人的外貌，和其他人一般，和我们一般。耶稣变相的这个奇迹是叫他的外貌显出他自己的荣耀，他的神性。其实我一般我们会这样解释，就是耶稣变相的这个事情是使他耶稣是一个神迹，是耶稣什么神迹呢？是耶稣变相使他们看见他荣耀的神迹。但其实这样说不完全对。为什么不完全对？因为说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变相不是他行的神迹，而是他限制先前持续性的神迹。因为耶稣遮盖他的荣耀是真正的奇迹，现出他的荣耀而是自然。好， 所以无限的主穿上有限的身体并遮盖他的荣耀，这才是神迹，这才是奇迹。所以基督变相呢，他不是说好我要行个神迹给你看，而是他把他已经行的神迹开始就是限制，然后使他虚己的，他这样的这个所存在的荣耀与身形慢慢从身体开始发出。所以这个很奇妙。有趣的是什么？耶稣没有丢弃他的肉体，而是他的荣耀是从他肉身发出。这个很有意思。估计他们看耶稣基督的样子没变，他没有说他的样子变了，只说他开始做什么。他提到两件事情，他说怜悯，他说明亮如日头。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他的脸是发光的，它是亮的。其实我们学习末世录，大家翻到末世录1章16节，我们发现耶稣在他的国里，耶稣在宝座上是长得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1章16节，他告诉我们他长什么样的，他的面如什么？如烈日一样，而且是正午的烈日。意思是什么？他的脸是有光的。好，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没有给他们行一个我给你变个像，是你看个魔术，或者他是做什么？我在天上的样子我要先给你看，我把我成肉身的这个神迹稍微拉回来使你看一点点，然后发现他的肉身就开始做什么？发光。后面他说他的衣裳洁白如光。请翻到但以理书7章9节。但以理也看到耶稣基督在他国里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有类似于这样的形容。在但以理书7章9节，他这样说：我正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他说上头坐着亘古常在的。好，这个与末世录1章耶稣的形容词是一样的。好，他说衣服，他说光明如雪，光明如雪。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9章的记载，耶稣变相的记载，他这样形容他的衣服，他的衣服做什么？光亮，记如什么？白如雪。他说世上飘布的人不能飘的这样白。所以我们发现他的衣服变白了，而且开始发出荣光来，发出荣光来。那这意思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变相的故事，它只是这样的，就像我这有一个可以拉的这个按钮一样，我的人性消下来了，然后突然它开始发光了。这个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的样子，坐在宝座上基督的样子。换一句话，就是基督在他的国里，基督在他的国里。这个很有意思。他们看的天主的荣耀，就是基督有荣耀、有权柄、真实的形象。这就是基督在他的国里。他天上的荣耀，耶稣祷告。其实我们看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也提过这个事情，就是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们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造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他想他们能够看见什么？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好，其实在这里他在说什么？希望他们能够与我在天堂，就像你在天堂一样，能看到我的荣耀。其实门徒看见的就是基督国里的荣耀了，基督国里的荣耀。很有意思，我们刚读了彼得记载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读，但是约翰也记载了这个事情。我觉得约翰的记载在约翰福音1章14节，他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说我见过他的荣光，我见过 他的荣光。再翻到彼得后书，我们看一下一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整篇再读一遍。我们从这个六节的后半部分，六节的后半部分，他是这样说：乃是亲眼看见过他的大荣耀，看见了吗？他说他蒙父天主赐他尊贵荣耀时候，从极大的荣耀中有声音临到我们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十八节，这从天上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同他在山里的时候所听见的。其实我们发现每一次记载这个事情，他们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看见天上的荣耀了，我们看见耶稣天上的荣耀。所以我们说耶稣变形象，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耶稣是门徒看见他在他的国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意识到他的神性、他的全能、他的荣耀。但有趣的是什么？我们不仅看到耶稣变相，耶稣外貌有了变化，但是我们发现忽然来了几个人和耶稣聊天。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七章三到四节，我们就能看有摩西、有以利亚的显现，有摩西、有以利亚的显现，这个很重要。忽然有摩西、有以利亚显现在他们面前，和耶稣说话，和耶稣说话。好，虽然这三个门徒是没有见过摩西和以利亚，但是他们认出他们来，这个很奇怪。没有想过他怎么知道是摩西？他没有，当时没有相机。摩西是在耶稣前1400年，以利亚是耶稣前900年。他爷爷不能说哦，摩西长得这样的，对不对？不可能的，1400多年还900年，他们怎么知道他？这个很有意思，可能是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他们与耶稣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也许是基督在这个异象中指示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真的怎么知道了，但是我想起圣经关于我们在天堂的样子，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认识别人，我们也会被别人认识，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在这里他看见两个，而且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两个人有没有肉身的复活？没有。那这意思是我们死，我们的灵魂会有暂时的外貌，再复活一些。那这个也挺重要的，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很多人觉得我灵魂复活是在耶稣基督回来呢，如果我现在去世，耶稣才比如说过100年200年之后才回来的，那我在天上就跟灵魂在那飘着吗？不是，不是，我们会有暂时的一个外貌，会有一个天上的身体，就像他们俩一样。这也很有意思，其实他们俩是没有复活。为什么他俩没有复活？这个我们，哎，这个可以讲到后年马月了。但是摩西，我要你考虑一个问题：摩西和以利亚很特殊。以利亚死了吗？没有。摩西死了吗？死了。但是尸体怎么办？天主抢走了。耶稣为什么要摩西的尸体？为什么天使长还得跟撒旦为了摩西的身体去斗争？看来以利亚有身体对天主来说很重要，他不要他见死。摩西虽然死了，他还得要他的身体。那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学习摩西录，我们发现在摩西录11章有两个见证人下来，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这个以利亚。他们俩要见什么？他们俩要被杀。那被杀需要什么？身体。嗯，很有意思一个事情。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儿了，这跟我讲的没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他们看见了以利亚，看见了摩西，就认出他们来。但我要你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是很有代表性的，很有代表性。他们代表什么？摩西代表着律法。你知道他们说律法怎么说？摩西的书。 经常也书都不带上，原文就摩西了，就在摩西里写的，啊，很有代表性。那以利亚呢？以利亚代表着主先知，他是第一个伟大圣经中伟大的先知，这个好有意思。所以一个代表着这个律法，一个代表着先知，那是在圣经之中，律法和先知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两个大部分。圣经经常说，就像在律法与先知所记载，经常我们会把诗歌书，哎，不，我们是还有个诗歌书，那个诗歌书一般就放在先知书里边。他们当时记载是记成两部分，一是律法书，一个是先知书。所以他们说，就像律法和先知所记载，他们这样一说就在说什么旧约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它这个代表不仅仅是圣经的两个部分，就是这个旧约圣经，但也是他俩一起代表着旧约。那这个旧约不是指的旧约圣经，而是指的律法，天主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耶稣代表着谁？耶稣代表着新约。耶稣代表着新约，这个很有意思。给摩西刻十诫的石板，效与主先知的那位，正在和他们俩对话，并且在教训他们。摩西和以利亚显现，证明其实摩西和先知他们所存的意义，都是引导我们认识谁？耶稣基督，他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存在的。其实也是把旧约与新约的关系理清楚了，。刚才我提到这个摩西与先知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拿单叶，其实他就是腓力找拿单叶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记载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人，我们遇见了。”他的意思是，摩西的书、先知的书，他们只教导我们的那位，我们遇见他了。其实希伯来书八章六节这样说：“如今立的约是更美的。”所许的福是更美的，耶稣做了此约的中保，他所得的祭司之分自然是更尊贵的了。摩西和以利亚也是在证明耶稣比他俩都大，也是在告诉我们新约更美，新约更大。这个很有意思，很多人要把旧约的事情与新约的事情分开，立为两部分，然后说它互相可能是有矛盾的。但是在圣经之中，我们发现它是并不矛盾的。他俩是来找耶稣学习，要明白主的事情，要明白主的事情。摩西和以利亚也有在一方面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性，就是我们知道他俩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有关系，与他第二次降临有关系。这个我们刚提到，就是末世录十一章两个见证人，他所记载的两个见证人。那我刚才说，我说其实这个耶稣变相的这个事情是要理清楚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其实他来叫他们来，我们待会儿也要看他跟他们说的一些话。但是我们知道他将来他俩还得回来，还得做见证。第三节说，他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显现在他面前和耶稣说话，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他们和耶稣讨论的是什么？我也是想知道，圣经也给我们记载他们讨论的是什么。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他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好，他俩是在荣光里显现。他说讲论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问你，他们和耶稣讨论的是什么？耶稣的十字架。 为什么说他是把两个不同的将领理清楚？这两个人他是组成整个旧约的这个篇幅啊，这个摩西与先知，同样他们也是收到了启示，关于天主的国度。然后在这里，天主在给他们讲，其实我立国之前还有个事情必须做，就是我要先死。你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看彼得书，我们发现彼得也说，众先知只看到得到了末世，知道将来的事情，但不神明白，还查看这个事情，想明白，想了解。就意思是，他们所记载关于耶稣基督被杀的事情，他们还是不太清楚的。然后主说：“那你们过来吧，我给你们讲一讲。其实耶稣基督刚刚告诉门徒，第一次，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被杀。”然后门徒的反应说：“主不可以，这不行，这和先知书好像不太对的啊！你要来，你要享受荣耀，你要做王。”然后主说：“不，你不了解。如果我现在建立我的国度，那谁如国度呢？没有一个洁净的人，我得先受死，先赎人的罪，我才能建立国度。为了。”表明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把伊利亚和摩西叫来，说：“我来跟你讲讲十字架，我跟你讲讲十字架，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他们这个所知道的讲得更清楚一些。然后突然我们就有彼得的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他说：“彼得对耶稣说，主，我们在。”这里最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其实我们不用多解释彼得的话，因为彼得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是圣经就是这样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32-33节，他说彼得和他们同人。都困倦睡着了，他说他们惊醒了，就看着耶稣在他的荣耀荣光，又看见和耶稣同站立的两个人，二人将要离开主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彼得怎么说这个话，正要看到伊利亚和摩西正在准备走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最好，容我们在这里搭三个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又一座为伊利亚。”然后路加加一句话，彼得却不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事情立很大的教义，因为彼得在这里连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他刚睡醒了，估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好，刚睡醒的彼得看见荣耀，看见伊利亚，看见摩西，然后呢突然开始说话。他有点神思茫然吧，但彼得他的这样的性格，认为他必须说点什么，必须做点什么，去缓解一下局面的这个紧张，对不对？两个人快走了，我得说两句。好，他表明，其实也表明他不太理解他所看见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解清楚，耶稣变相就是要讲解第一次降临、第二次降临之间的区别。其实他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在这里建三个棚。为什么要建三个棚？他要他们在这儿住下来。他觉得哦，国来了，天主的国降临了，怎么样，咱们建棚，咱们开始，天主的国开始了。他没明白耶稣在说什么，我必须死，我必须离开，就像伊利亚摩西离开了一样。彼得看着不行，不，就基督的国降临了，你别走了，咱们开始了。他们走的时候，他站起来说：“别走，我更愿意在山上待着，我更愿意在山上待。”其实彼得愿意瞻望基督的荣耀，但是他不太愿意背起基督的十字架，他愿意享受国度的荣耀，但不愿意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在一方面我们看到彼得自己的情绪再一次出来，好，别走了，国都降临了，你们可走个嘛呀。好，然后在这时候我们就看到5-7节， 五到七节，五到七节在这里说说话之间，说话之间，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天主没有让彼得说完，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事情。好，我不让你说完。在这时候发生一个事情，他说有光明的云遮住他们，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应当听他，你们应当听他。”他不让彼得说完，直接降下，是他的荣耀降下。他是说有光明的云遮住他们。当天主亲近人的时候，他必须要遮掩他的荣耀。天主常用云遮住自己。摩西见主的荣耀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学习之前，摩西看天主在出埃及记20章21节，他说：“于是民远远的站立，摩西进入什么？密云到天主那里，天主把他的荣耀遮住，但是在这个云中同样也是在显出他的荣耀，但是他显的荣耀只是人能够接受的。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看见过天主，如果有人看见天主，就怎么样，就会死的。”因此我们发现有光明的云遮住他们，其实这个就表达天主的荣耀已经降临了，已经下来了。我对旧约了解的人，他们建立圣殿会幕的时候经常会有云降下，这表达着什么？天主同在，天主已居住。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天主升父将领这样的一个与旧约的方式一样，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我们应该听的应该耳熟，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有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3章17节，他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我们在他受洗的时候，他圣经说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临，然后有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也是圣经中比较清楚表达三一神的这样的一个同时存在的这种概念。但是我们不仅在新约中，其实我们学习旧约中，无论是以赛亚23章，或者说像诗篇22篇7节，我们发现圣父与圣子之关系经常以父子关系来表达。所以在诗篇2篇，他讲基督国度的时候，他就说受膏君，说受膏君，如果我们以希腊文来翻译的话，就是基督。所以他说基督说：“我专命主天父曾对我说，你是我子，我今日生你。”按照使徒行传第7章，我今日生你就是复活的意思。好，所以在这里他说主告诉我，我要叫你复活。但是他说怎么样称呼他呢？他说你是我的子，你是我的子，很重要。但第6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不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但是后面加了一句话：我所喜悦的。后面说的是什么？你们要听他。不是说你们要听摩西和先知以利亚，乃是说你们要听耶稣。他意思是，我是向耶稣，向你们表现我自己，向借着耶稣来向人类启示我自己。这个就是希伯来书1章1到2节所说的，天主在古时候借着主先知略辞多半的笑语列祖，在这末世借着谁？子教训我们的。在这里说你要听他，这句话是给谁听的？给门徒听的，给门徒听的。其实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听的。你要听他，你要听。有意思的是什么？摩西之前说过这个事情，在申命记，大家翻过来吧，18章，我们一起看一下18章的15节，申命记18章15节，摩西在守律法之后，第二次把律法赐给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就说将来必有一个人，一位先知来临。你看一下18章的15节，他说：“主你天主必在你同族中 同祖宗，为你们立一个先知，与我一样。后面说什么？你们当听他，你们当听他。这位先知是谁呀？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有看到彼得门徒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引用《生命记》十八章十六节说：“你们杀害摩西所说的那一位。”摩西说：“你们要听他，但你杀了他。”好，所以我们知道这节经文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这是耶稣基督说的。门徒因为看见天主的荣耀，听见天主的声音，就怎么样？害怕了。害怕，这个其实是比较自然的一个反应，比较自然的反应。其实我们学习圣经之中，见到天主异象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同一个反应，害怕。但如果我们学一下，他们是六到七节，他说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惧怕的很。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你们起来，不要惧怕。”为什么要摸他们呢？这不很奇怪吗？为什么圣经会给我们记这么细节的事情？耶稣还摸了他们一下，这个很有意思。他们圣经说他伏伏在地害怕得很。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中其他的这样的事情，见耶稣在宝座上看天主的荣耀，人会晕倒了，他会因害怕，因为惧怕晕过去了。我们学但以理书的应该记得，但以理也是见异象之后晕倒了。他说：“我身没力量了。”有一位大天使下来做什么？摸了他。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以赛亚书六章五到七节、但以理书十章八到十一节和摩西录一章十七节，都有同样的一个事情：有人下来摸了他。这个摸了他是什么？加给他力量。他害怕到这样程度，自己的心、自己的身体发软，站不起来。主过去摸他之后，他才怎么样？他才站起来了，他才站起来了。这个很有意思，也是像我们看到这种细节的东西的时候，应该注意。哎，怎么说摸了他呢？他说起来不就完了吗？啊，其实我们在翻圣经，我发现这个是常见的事情，常见的事。这意味着什么？门徒情况还挺不好的了。就他见耶稣基督，他身体真的是发软。天主使他看见他的荣耀，他的荣耀的这个量已经足够使他们不太能接受，身体软弱了。但是在十七章八到九节，我们看到这个有隐藏命令的这样的一个隐藏这个事情的命令。你看八到九节，他说门徒聚目不见一人，只是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可讲所看见的，告诉人。”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刚看见天主在他的耶稣基督在他的国里，他看见天主的荣耀，他看见伊利亚、摩西这种事情，为什么不能告诉人呢？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理由吧。第一个，我们也是在之前福音书学过这句话，在我回到我父亲那里之前，你不要告诉人，或者等到我复活之后你才告诉人。其实天主是在让以色列人和反对他的人心变硬，他是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他愿意这个事情发生。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书还预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有眼睛但看不见，有耳朵但听不见。天主是使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为了成全自己的意思。那如果他们去传播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影响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是什么？耶稣知道他们所看见的是非常主观的事情，其实不是个证据。三个人在山上看见的也不仅是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也不太明白，他们不太明白。耶稣叫他们等到他复活之后才告诉人。有趣的是什么？彼得把这个事情告诉给我们的时候，写在圣经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是很主观的，还挺有意思。请大家回到彼得前书， B 到后书，不好意思，一章八到九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这从天上来的声音，就是我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听见的。他说我们还有限制更坚确的言语，这预言如同照在暗处的灯，你们若常常留意，直到你们心里如发亮，如晨星出现，这才是好的。他说我看见天主的荣光，但是我愿意你们看什么？圣经。你看一下二十节，他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乎人意的，都是天主选择他的圣先知来说真理了。其实我们知道他说的话是圣经，所以在这里彼得自己说我在圣山上看见的事情非常大，甚至我很难去形容，但是我们有比我见到的意象更坚确的坚定的预言，就是我们手里拿着圣经。所以我其实挺讨厌这种所谓的靠自己的灵感和见意象这样的事情的人。如果我们学习见过，我觉得怎么说，在圣经中可能没有比这个再大的意象，但是彼得说这个不是最确定的，最确定的就是天主给我们的话语。那还有今天还有人敢说我看见的意象呢比圣经重要，那看来你和彼得的心不是一样的，看来你的信仰与彼得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因为彼得说虽然我看见这么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就是这个，就天主记下的限制的语言，我有这个。好，所以这个很重要了。后面我们看一下关于施洗约翰的教训，这个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但是简单说一下吧，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到十三节，他说门徒问耶稣说：“今世为什么说以利亚必要先来？”哦，这个问题有点突然，在我看来比较突然。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不让告诉别人，然后他们第一个反应说：“那为什么这个今世法利赛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知道他刚看见了以利亚。所以这个也是提醒了他们。但如果我在问，如果我刚看见这样的事情，并且与耶稣基督在一起，我可能更多问的是关于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国度的问题，他荣耀的事情。然后突然他就想到这个法利赛人如何解释以利亚再临的问题。但恐怕我们其实不了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了解发生的事情，我们其实可能会觉得不那么突然。如果像我说的一样，其实耶稣在告诉他们关于一次二次降临的区别，实际上他们知道以利亚在按照法利赛人按照经世的解释，以利亚必须先来。大家可以翻到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其实经世说的对呀，耶稣也认同了，让耶稣回答说：“以利亚果然先来，复兴万事。”他赞同他这个经世的观点。为什么？因为马拉基书说的很清楚，在五章五到六节，这个是旧约圣经最后一个书传。他这里说：“我大而可畏之日，为道一先，我必为你们差遣先知谁？先知以利亚。好，他必是我的，他必是为父的。”心中慈爱子，为子的心中孝顺父，他说免得我降临。好，所以他主要是他要做什么？你看到这个复兴两个字，复兴两个字，那么他的意思是我会而且前面第五节他说我的大而可畏之日以前，他是指的主日，或者天主惩罚人类日子之前，必有一个人出来，他的名叫以利亚，然后他要世人有归回复什么天主的教训。他这里提到父与孩子的关系，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学一下关于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鲁加福音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母预言 的施洗的约翰他单圣的事情，我要注意他说的一句话，在一章十七节，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他说必有伊利亚的心智才能。他说施洗的约翰他有谁的心智才能？他要有伊利亚的心智才能，在主面前开路，叫什么？叫为父的疼爱儿子。哎，这个耳熟吧？他说悖逆的羡慕义的人智慧，预备百姓顺服主。他这里在说什么？他要使人复兴，他要使人复兴。那在这里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大家可能不太理解的事情，就是这里预言的有两个可以说营验是有两个部分，有已经营验的一部分，有将来的一部分。我让你注意十七章的十一节，他说耶稣回答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伊利亚果然先要来复兴完事。有趣的是什么？复兴完事是未来事态，意思是耶稣说这个事，说这句话是将来必发生的事情。耶稣不是说他已经来了这个复兴万事，而是说他要来，他必须先来复兴万事，他是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应验的事情。所以在十一节我们有没有应验的事情，但是在十二节我们有一个已经应验的事情。你看一下十二节，我没有打 PPT 上，就十七章十二节说我告诉你们，伊利亚已经来了。什么意思？在这里我们发现，如果你学习旧约的预言，经常预言会有双层应验。好，这个原则我们要记住。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约珥书二章，你学习关于圣灵降临和新约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在约珥二章，他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他必做什么。那其实，彼得站起来在误勋爵的时候，他背了约珥书二章，然后说这个就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约珥书二章，我发现还有很多没有应验的，所以有部分性的应验。在五旬节完成的应验还是在天主的国里，在这里我们也是如此。他的意思是我们看到有伊利亚这个才能的人，有伊利亚这个能力的人，他要来给耶稣预备道路，复兴以色列国。然后呢，他在十二节说这个人伊利亚已经来了。特别有意思，在另外一个地方，耶稣指着以色列人说，他说你要信我，然后指着施洗的约翰说他就是伊利亚。好，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说明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对于世间关系好像是定下来的样子，好，特别是像那个加尔文预定论那些东西，就觉得它必须有一个结果。但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就说你们如果当时能接受我，他就是以色列。他的意思是有一个可能性不会发生，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知道你不信我，结果他就有伊利亚的性质和才能，但不是伊利亚，明白吗？所以这个很复杂。我发现耶稣的旨意，天主的旨意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条线。无所不知的意思不是不仅知道他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一切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并且耶稣在他教训中经常会提到，可惜你们不信我，你们信我这个就发生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明白他这个话题的复杂性，但是第二我要大家意识到，其实预言在旧约中的预言经常会有双层隐验的，就意思是我们经常会看到部分应验，后面有完全的应验，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马拉基五章六节，天使说你就要做一个伊利亚了，然后耶稣说伊利亚已经来了。然后我们看十二节，他说伊利亚已经来了，人都不认识他，认为他说人已待他，意思是随便待他。我们知道伊利亚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被杀了，所以他这个是这个意思，希律王希律安提帕已经把他给杀了。好，那杀了呢，后面他就借着这个就继续说，人子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耶稣把这个话题又转回到他本来想表达的意思，我这次来是为了做什么？ 死在十字架上。门徒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好，那今天我们说这么多，我希望大家能明白几件事情。如果你不记住别的，我希望你能记住，耶稣来的时候他很清楚，有第一次降临，有第二次降临，并他来的目的是为了钉在十字架上赎人的罪。他赎人的罪之后，他要再次升天，然后必有第二次降临。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3、24章反复的强调，我来的时候必怎么样，我来的，那他说我来的时候，那他不仅来了吗？啊，所以他强调第二次降临的这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变相是告诉一个非常软弱的门徒，不明白一次降临的这个概念的门徒，耶稣基督要受害，不是让你们去享现在享受荣耀，是让你们背弃你们的十字架跟随他。那我们现在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间的信徒，我们的天主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本分是还是一样的，作为门徒的要求也没变，我们要背弃十字架，科技跟随耶稣基督。那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我们提到弥利亚与摩西他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律法，就像加勒太书所说的是我们的师父引我们到耶稣基督们面前，他们所看不见的，他们所明白的，耶稣还教训他们，说明什么？说明耶稣比摩西大。这个就是差点让以色列人打死耶稣的一件事情。他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在亚伯拉罕没有一些，我有，我在。然后他们这个啊，太不，就完全不能接受了，要拿起石头打死他，对不对？那么他们很尊重摩西，很尊重以利亚，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一个比摩西、比以利亚更大的，那就是创造天地的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也要记住，我们要记住，其实我们就像他们看见异象，他们看见有各种各样的奇妙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坚固的，有一个更确定，那就是天主的话，它不是主观的。圣经说你不能随便接说，它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去理解的，它是确定，它只有一个意思，它就是天主漠视的那个意思，就是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我特别逗，我觉得人说啊，这个你讲的都是字面的意思，那还有什么意思，对吧？你讲的都是比较清楚的东西，那你觉得天主给我们他的话语的目的是什么？想隐藏他的道理吗？是我们不能明白不能得救吗？并不是，而是叫我们能够晓谕，能够明白，能够懂耶稣基督为什么降到世上。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把这个搞明白，那你还不明白圣经写的目的了。因为圣经写的就是要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说哎呀，我读那个利未记，我读那生命记，哎，太困难了。如果你在里边明白它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那其实不难理解。你说哎呀，我读那些东西，我觉得献祭献这个献那个，其实我们在这里应该找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它都是指的他说的。就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经常给门徒解释，他会说我从摩西一直到律法，也不说摩西一直到先知，来解释关于他的事情。